奉主耶稣圣名，我们开始安息圣日，也就是星期五晚上的聚会。我们一起来唱诗89首，主恩更多。感谢主，愿主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。在聚会之前，我要讲一个今天的见证。中午在视讯查经的时候，我那个孙子，他讲了一个见证。这个孙子大概以台湾来讲，应该是现在是国二。他因为我们今天查的是希伯来书第4章，提到了安息圣日的问题，要我们说在今生里面 我们要守安息圣日，然后预备我们将来可以进到那个天国的安息。他在查经的当中，他说他要做见证，他的见证是这样说的，他说有一次星期五晚上他没有去参加聚会，原因是因为有一个足球赛，然后他就跑去看。那么去看的时候啊，那么当然是肉体得到了喜悦了，但是要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这个膝盖，他想到这里的时候，他把他的手机就打开，把那个膝盖给我看，这个膝盖，这个脚的膝盖，他说就这样子刮了一痕。那个他要走的时候，那个椅子有一个尖锐的东西，就把他这个膝盖的地方刮了一个痕，然后他就照起来给我看。他说还有一次，那么因为也是星期五晚上，他没有去聚会，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，我所了解的，我们星期六晚上，星期五晚上都会去，开了差不多有50分钟的车会去聚会。那么很少遇到没有去聚会，所以他说又有一次我没有去聚会，因为那一天学校有一个表演，所以他就去看表演了。他回来的时候啊，就肚子饿了，就要泡那个泡面，他们很喜欢吃泡面，尤其他们喜欢吃韩国的泡面，但是泡面在美国，那个小孩子的泡面不是家长煮给他吃啊，是自己要煮啊。他煮完了以后，他就要把这个面要端到这边的桌子去吃，过了一个门呢、啊，大概应该有五六步的距离了，他说忽然呢、啊，这个碗就掉下去了，这个碗就破掉了，整个地板都乱七八糟。他形容那个乱七八糟，那个小孩子在讲，你真的是，他不知道。他说而且我的手也刮了一个洞。感谢主，这个在聚会之前呢、啊，因为我们在谈论到安息圣日，今天现在开始就太阳下山，就是安息圣日，那么也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，给我很大的一个激励。因为现在眼睛比较不好，那么要来这边啊，晚上开车实在是一个人实在不讨，还好有旁边有一个人坐着啊，帮我看，不然因为年老了，眼睛也慢慢昏花，晚上的视力啊差很多啊。虽然有配了眼镜，但是有现在还不太适应，看来看去，还是有怪怪的，所以说年老了是满不了的。安息圣日，谨守安息圣日，我想这是一个传统啊，这从圣经里面出埃及记以后，神就叫我们的一个诫命，婚路的一个诫命。所以啊，我们应该要把这个传承啊，要传下去，让我们的儿孙得福。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。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美好的，跟大家分享这个美好的传承。当然这个美好的传承不是世界上那种的传承，是我们信仰的传承，是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信仰的传承。那么保罗在给提摩太这个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啊，他提到了一个完美的传承。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1节到第3节。 提摩太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儿呀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作我所教诲的，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。几个礼拜前我在巴斗，他们给我指定一个题目，叫做信仰传承的美好。我想了很久，但是那个是在那边讲的内容呢。我看到了这一节圣经，我发现说这是一个美好传承的一个步骤。为什么说呢？保罗说啊，提摩太啊，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，这是说第一个步骤。这个步骤就是说你要在恩典里面，你要刚强，你要在恩典里面，你要守住啊，你本身要守住。如果你没有守住，如果你没有刚强，你就没有办法传承，也就是没有办法做基督的精兵啊。所以这个第一个要件就是我们要在恩典上，我们要站立得稳呢，要刚强。那么接着他说，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。我们啊，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要很认真的去学习，我们要听别人的见证。保罗说，你在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，也就是说这些年长者，这些教会的走过了很长历史的这些人所留下来的这一个教训、提示也好、警告也好，你要认真的去听见，你要把它留在你的心里面。这是保罗跟提摩太讲说，你要做精兵啊，一定要有第二个这样的一个信念，你必须要多多听别人的见证。你要不要听到我保罗所说的教训？然后听完了以后，也要交托了，就是把它交托。交托就是说，也可以说是传承了。比如说我现在长年龄大了，我常常会跟我的另一半说，甚至我的儿子说，我那个钥匙放在哪里呢？我那个密码是多少呢？这个就是交托。因为这个没有交托的话，就没有办法传承。那么这个交托是一个必要的一个动作。你听了很多，你知道了很多，你没有交托出去啊，我想这个传承就断线，你所知道的就到这里了，你的下一代就不知道。这是第二个，听见以后还要交托，这是一个第二个动作。那么第三个动作呢，啊，说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呢？如果你交托了你的儿子，这个儿子没有忠心，他不会要去再，他不会再把你所教导他的，他才去传给别人。这边是写说教导别人的哈，就是说我保罗教你的，提摩太，我保罗教你的，你听了，你知道了，但是你没有交托给忠心的，能够他再把它传出去的人，那么这就会产生信仰传承的危机。那么 这个信仰传承危机如果产生的时候啊，就断层了，很恐怖了，所有的根基就没有了。我们来看两个地方的圣经，我们来看耶稣雅记第24章31节，耶稣雅记第24章31节，耶稣雅在世和耶稣雅死后，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侍奉耶和华神。他说那些长老还在的时候，表示说那些会教导别人的，那些听过神的叫看过神的神迹的那些人还在的时候啊，他说以色列人侍奉，还继续的侍奉耶和华神。接下来我们看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，第七节，耶稣亚在世和耶稣亚死后，那些见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，百姓都侍奉耶和华。这句话差不多也是和刚刚我们读的耶稣雅记的那个24章31节是一样的，再强调了一次，说这些知道神恩典的人，这些看见神恩典的这些见证人还在的时候，大家都侍奉耶和华神。但是我们继续来看第十节，第十节啊，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，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，不知道耶和华神，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。十一节，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去侍奉诸巴利了。马上这种事情发生，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？他说啊，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，就是这些长老，这些知道事情的人，看见神恩典的人，这些已经不在世了，都归了列祖。说有别的世代，就是新的世代兴起，他不知道耶和华神。这不知道耶和华神的意思就是说，神的恩惠，神的发怒的一些事情他们不知道了。然后以色列人就去行神眼中所恶的，看为所恶的事，去侍奉诸巴利了。意思说大家就离开教会，离开信仰，去侍奉巴利了，去侍奉这些恶的神啊，也就是信仰就没有去了。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，本来大家的信仰很好，但是因为这些年老的人，这些旧一代古一代的人没有了，新一代的人起来以后，这些就流传就消失了。所以我们教会常常在讲一件事，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流失啊，我们现在的信徒应该是比现在不知道有几十倍了的。所以这种流失就是信仰失去的传承的这个事情啊，是啊，很恐怖的事情。中国人讲一句话说啊，富不过三代，就是说有钱人要小心呢、啊、这个富人呢、啊，有钱人要非常小心。这富人如果你没有好好教育下一代，可能你传不过三代。所以今天呢、啊，这个富人呢、啊，应该要更谨慎了。但是我们这个信仰的信仰啊， 这个教会的信仰啊，我们不是就没有受这一句话的限制哦。这个三代啊，是在主世界上你看到的东西哦。就是说，你家里有钱，你家里有财产，你家里有地位，这些是看得见的东西啊。这些当然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富不过三代，在讲这些事情。我们今天呢、啊，我们的信仰的传承啊，神呐、啊、是这样的告诉我们的，他是说、哦、是永永远远的神跟你们的同在，永永远远的，你们如果遵守诫命，你们就可以永永远远世世代代的住在迦南，也就是住在牛奶与蜜的地方呢、啊。这是神从出埃及以后啊，一直给我们的教训，一直告诉我们的事情啊。所以，我们今天如果要谈到这个完美的传承，我们要有这种的观念，我们要像保罗、像提摩太讲的这样的一个条件，而且我们就可以达到完美的传承。然后如果这个完美的传承紧锁了，那么我们的子子孙孙呢、啊，都可以住在那个牛奶与蜜的迦南地的。所以这就是传承信仰传承的一个重要。我一直在想，在我的脑海里面当然有很多这种忠心的仆人，有很多为教会很认真的人呢。但是你要叫我讲出说有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事情来描述像保罗给提摩太讲的这样的事件，如果有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的教会一定会非常的兴旺。我讲到这里，当然安息的人如果有好的行为，我们也不一定要讲我们他的一定要有什么职务了。我心里面马上想到一个人，就是我们以前大同的阿金里啊，阿金米啊。我常常到见证的时候，我会想到这件事情。阿金米啊，他是一个卖菜的人，他挑着菜，以前卖菜是挑着篮子卖菜的人。他从我们的这边走过台北桥，走过这个大桥头过去，一边卖菜一边分传单，然后分到三重那边，然后又回来。所以他得了一个称号，就是那个卖菜传福音的妇人。他很坚强啊，一个卖菜的人很有勇气的，他可以把这个传单分出去。一个卖菜的人，他为什么敢把这个传单传出去？因为他对神的恩典感恩不尽，他对着神的恩典恩惠，他不知道用什么来报答，他不知道如何尽他的微薄之力来报答神。他做了这一件事情，虽然看起来非常的微小，但是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啊，我回想到我自己，我是朋友，每次我谈到福音的时候啊，他们就说好了，不要再讲了啦，不要再讲了，我知道你信主了，我就不敢再讲下去了。 所以这是要刚强的，这是要传下去的，这是要传给那些忠心能够交通的人，然后要继续的，他也可以，这个说我们交通的人，他还可以继续再传下去的人。教会就是一代传一代了，你才有办法让我们这个教会恢复它的荣耀，你才有办法使我们的教会兴旺。说起来很简单呢，但是我都做不到，因为实在是非常的软弱了。摩西的教训，摩西的教训，我们来看《申命记》第六章第五节，《申命记》第六章第五节，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。我第六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他。今天我们刚刚提到的说，要勇敢有勇气的像阿金尼这样子，阿金米这样子向外面的传道理，这需要有很大的勇气了。那一天查经的时候，有人提到蔡老师，蔡老师当然有很多的作为我并不是完全的同意，但是他那种传道理的勇气啊，真的我和他比啊，可能他如果是80分，我可能没有20分。单单讲勇气，但是今天我们如果没有勇气，摩西在这边告诉我们的是什么？要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，无论你坐在家里，行在路上，躺下起来，都要谈论教训自己的儿女哦。我想这个勇气可能就不要那么大了吧，这个在家里面就可以谈了嘛。今天如果你有没有你没有那么大的勇气，你在家里面你还是可以谈呢，因为家里面就门关着，家里面的分子应该不会说让你没有勇气，你没有勇气就不敢讲了。所以我们和家里面的人，这边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，我们和家人有时候坐在家里啊，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有时候会行在路上啊，我们在家里面，我们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会他躺着啊，我们在都可以去谈论我们这些道理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因为就是一种交托，这就是的传承，因为这样子我们家里面的祭坛才不会终止，才不会失去的。大卫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大卫的地位，大卫的一些事情，世界上要跟他比的人可能没有了，如果照圣经的记载。但是大卫年老的时候，圣经记载说大卫死期临近了，就愤怒他儿子所罗门说，你若效法你的父亲大卫。然后我们也来看一下大卫是怎么交代，列王记上第二章第一节，列王记上 第二章第一节，我们一起来读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因为这四节大家都很熟悉。第二章第一节，大卫的使其临近了，就嘱咐他儿子所罗门说，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，所以你当刚强，做大丈夫，遵守耶和华你神吩咐的，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，谨守他的律例典章法度，这样你无论做什么，不拘往哪里何处去，多进亨通，不拘往哪里去，多进亨通，听起来多么的羡慕啊！无论做什么事情，神都会让你亨通，这是大卫对所罗门儿子的一个期待。因为他很清楚，他说我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，就像我现在一样。今天下午我看来电视在报道那个美国的总统，那个美国总统啊，可能有人看到他演讲完以后，他走了三步走到这个地方，然后忽然不晓得往哪里走了。我和那人在说，哎，这可能是痴呆症，真的就在那里啊，就站在那里了，看来看去他不知道要下去了，人家跟说总统啊，你已经讲完了，他不知道走了，我想他也不知道。现在呀，很多人可能都会遇到这种的事情，你自己不知道，但是你会犯了这样的事情，啊！所以大卫那时候很有智慧，他知道这个事情。他说：“我已经年纪大了，我不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了。”所以他说：“大卫啊，你要刚强，做大丈夫了。”这和保罗在告诉提摩太一样啊，你要刚强啊。这次的灵恩会，领会的人安息日早上谈到，从圣经里面，当然他讲的题目是说你准备好了没？我一直认真的听。他讲到说要，他讲到神要耶稣亚刚强壮胆呢。我很激动，我就想到了，我难道没有受到神激动吗？神激动以斯拉的那种激动没有在我身上激动过吗？神用他的灵激动所罗巴宝的那种激动没有在我们心中里面过吗？当我那天早上听了个道理以后啊，当然对我感觉我很羞愧，我为主做什么事情啊？我老了，我很久没有参加集会会了，我什么都不懂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了，软弱啊，软弱。我听到，只是在听讲那个道理的时候，我心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样自处，我很痛苦。我在想说，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有多做一些暑工呢？现在老了没有力量了，有一天也可能站在台上不知道下去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趁着年幼的时候，你要赶快做主工，我们大家互相勉励了。当然我今天我在想说，我们有一天有一日有一存在的时候，你是要努力的去做，不要等到像我这样，我才在听了这个道理，我才在很后悔，很 我大概自己感觉很内疚。大卫的遗命，大卫到年老了才会告诉他的儿子这句话，算还是感谢主了。他说你如果遵守神的诫命、典章、制度、法度，你将来所做的事情，你不论到什么地方，你都会亨通。我们大家都希望传承，我们都希望把我们的儿女将来都能够在神的面前亨通。那么我们就要做这个事情，我们就要刚强的把它传递下去了。因为讲到完美的传承实在不简单呐、我记得差不多10年前，应该现在时间也大概都过得很快，可能15年20年了。我也讲过一个道理叫做信教会的传承，那天长老也应该在晚上他听了，他听了以后大概下去和我讨论教会的传承。因为我那时候刚好去参加联总的会议回来，有人起来讲那个教会的传承，当然我在讲的时候，我下去的时候长老就跟我在那边，他也谈了很久了，我很清楚的记起这个信仰的传承啊，它是很有危机的。一代过去，新的一代上来，如果没有接续起来，我们教会可能会慢慢的衰落。我年轻的时候常常听说英国的其外教会会堂被我们买了，为什么被人家买？他们的信徒没有了，他们的教会都很漂亮很大，但是他们里面没有信徒，他们会堂只可以卖给这些啊政府合格的这些墓地哦，不能乱卖。结果他只有卖给我们真耶稣教会。今天我们要教会的复兴，灵魂的时候有人说很清楚啊，啊那也看人啊就等于说啊，那就那里联盟内行那里跟他过来看旧，这个事情大家都有责任。你我当然长老和我一样都是有责任的哦，没有说是特别谁有责任，大家都有责任。我回去一直思考，是不是把那一天的录影拿起来，谁没有来的应该赶快去访问，因为我们的访问啊也因为疫情啊，我一直认为说因为有疫情要暂停，那些没有来的人应该趁这个时候应该赶快我们发动全体，因为只有我们几个访问组可能不够了，力量可能不够，大家就分配一下好吗？赶快要去访问。教会的复兴我想人人有责，不是你我有责而已，是大家都要把它挑起来的。讲到这里，当然你会想很多的事情，教会为什么不能够兴旺，你就要去考虑，就要针对去想教会的生活，这个教会的生活是什么，大家喜欢来教会，大家想到就来教会。我听说以前啊，在双联教会那个前那个世代，星期六晚上是棍呢，就好像市场一样，大家都在一起，那个才是教会的生活。当然，我们不能只有这样讲。什么是教会信徒的生活？ 教会信徒的生活就是一群效法主模样的人集合在一起，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在一起互相效力，没有你我之分，然后叫爱神的人，因为教会的人都是爱神的人，然后叫每一个人得到益处，你也得到益处，我也得到益处，大家得到益处，这样这才是教会的生活。如果这样，你就会像以弗所书第四章所讲的，圣灵让你更新，你会看到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变成如神形象的新人了。我想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记载那一段，这次好像灵会也有读过了，我想大家都很熟悉。以族为长子，这个教会的生活，这个大家庭，以族以主耶稣为长子，主耶稣和我们是兄弟，属灵里面，然后因神的恩，大家得以称义，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。最近我有一个很强烈的观念，要改变一个人很不容易啊，就是自己要改变也很不容易。但是我一直在寻找怎么去改变一个人呢？去改变一个环境呢？我看到一篇文章在讲，他说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哦，就没有办法改变。人要改变，现在从价值观改变，就是你对事物的价值、你的看法了。你爱钱还是爱地位，还是要去做艺人？你的价值观，你认为说我做艺人很好，你就会一直努力的去学习去做艺人。你如果说你要当老师当教授，你就会认真的去读书去当教授。你如果很喜欢钱，你就会跑去说我来玩股票。你的价值观，你追求的是什么呢？今天如果是安息日聚会，你想说我喜欢去，像我的是我喜欢去看那个足球，你就追求那里，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嘛，你就失去了嘛，你就不会来聚会了嘛。所以价值观如果没有改变，讲到价值观的改变，有一件事情最值得我们常常去探讨的，但是也好像没有人敢讲结论的了，比如说安息日。要去补习还是来教会？这个我如果叫问我，我也不敢很确定，我只讲完了以后说，你要自己决定，是要先补习，是要去补习，还是要先来，还是要来教会聚会？这个是价值观的问题。如果你的价值观认为说我这个孩子要求学，我这个孩子要求学，让他上去，你的价值观是这样的话，你就会说啊，我们去学校吧。如果你把儿子定位为追求永生、得到天国的福乐最重要，你就会说，哎，去教会吧。最近我看了这篇文章，要改变 要先从那个价值观去改变。我们的价值观是什么呢？如果今天我们来教会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的价值观，我们不把永生的生命摆在前面，那么你还在谈信仰吗？因为遇到了其他的事情，你就会去救那个你的想要的价值观。当然呢，讲很容易的，思考很容易，要站在这边讲讲这种的观念，我想也不难呢。但是就是说，你真的你要去改变，那么实在是不太简单，不是不太简单，很难呢。而难靠什么？以弗所书第四章说，要靠圣灵的更新呢。要求神的圣灵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的里头，让我们努力的去改变呢。所以没有一个人你都刚强呢。我最近很软弱，我这几年来我很软弱。我想我讲了大家可能会笑，我甚至软弱到说我不要信仰了，我要放掉。但是一想到神救了我两次的命，神的恩典就在你的前面，神的恩典就到你用掉用在你的身上了，你还能怎样？价值观的改变我想是很重要的。价值观的改变以后，你才能够去追求永生的生命。基督徒可贵的就是永生的生命啊。当然如果提到信仰的传承，应该从我们个人做起，当然包括了真理的传承，当然包括了使命的传承，当然包括了你日常侍奉的传承，当然包括了你在生活上的传承，就是你的行为了。这个生活就是你的行为，你的行为怎么样？今天查到希伯来书第四章的时候，那就很清楚的在那边就阐释这样的一个道理。今天我们在谨守安地上地面上的安息圣日，我们在谨守地面上的安息圣日，我们就体会到了那种将来天国的安息了。只是体会哦，没有得到了哦。今天神仙已体得到了，体会了我们这个第七日的安息日，让你得到安息，在这个当中让你去知道说神有预备一个天国的安息在那边等你。这样子神所希望的就是让你有信心，让你有信心走完这个天国路。并不是说你今天来谨守安息圣日你就可以得到天国的安息哦，因为这个还需要信心去奔跑去努力啊。当然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讲到完美侍奉的一些细节，比如说我上次要讲这个信仰的传承， 因为去讲的那个时段是人家的宗教教育周。我问宗教教育的老师，我问宗教教育股的股务者，当然不是问大堂的，因为我有认识的了哈。我问他说啊，我今天要去讲，人家是宗教教育，要讲什么？老师跟我讲，有一件事情啊，你拜托一定要讲。我说什么事啊？他说哇，叫家长多关心儿童的宗教教育了。我说我会讲，感谢主啦。有时候我也认为说台上讲的可能也会有多少的功效。当然我们今天查的第四章后面还有谈到真理的功效，真理的力量。事实上我们今天为什么做基督徒，我们来教会做什么，我们求的是什么？如果你要赚钱，如果你要想地位，你要有属世的，你那种要追求属世的价值观，你来教会没有用。神只要一个意念你就归零了，是不是这样？神有一个意念你就归零了。那本来今天要讲的这个完美的传承应该讲完非常的喜乐，但是我不晓得也讲得这么的沉重。我常常说站在台上的时候就由不得你了，你会把那时候的感受，神的激动，你会就讲出来。还好今天没有流眼泪。所以我认为说我们还是不要讲这么严肃，那么我们来读一节圣经做最后的结束。看约翰三书第三节，约翰三书第三节和第四节，这个读起来应该比较喜乐。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面存的真理，正如你按真理而行，我就甚喜乐。这是长老约翰写给该有的事，这是一句话。说有弟兄来啊，跟我证明说啊，你心里面哦，你该有心里面啊存着真理了，你就按着真理而行了，你有按真理而行啊，我就甚喜乐了，我就非常的快乐。第四节，我听见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更大。看到自己的儿女行到主的道路上面，就非常的喜乐。教会是一个家庭，年龄比较大的人看到年轻的人，比较小一点的人按照真理在走，这就是喜乐了。好，我们今天感谢主，归荣耀给神，我们就来唱诗381首，381首。